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讨论早期课第七册第311节这一节蛮有趣的，他在讨论一切万有。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讨论到这里提到一切万有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人跟他自己的细胞跟器官一样，你觉知到你自己，那么你的器官你的细胞也觉知到他自己。那么一层一层来说，那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实在是说，还是那一句话，这个完形或者是这个一切万有的部分，被以一个个人方式的称呼来照顾你的兴趣。换言之，就是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兴趣啦，只是说我们的兴趣呢有一个专属于跟这个兴趣有关的一部分的一切万有，好，来照顾我们的兴趣。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小部分，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小完形。而这个小完形呢，它对某一个一切万有的兴趣非常的有兴趣，所以这个兴趣本身呢，变成了我们出生的一个主要目的。而我们的这个个人化的这个内在自己呢，它就会照料着我们的兴趣。好，但是呢，这个部分呢，它只是本身的一个局部，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局部。好，我觉得你在看这一节的话，最好是参考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或不完备定律。主要的一个说法，假如说你有看过心理科学的桥这本书的话，其实大卫伯姆啊，或者是这些科学家们呢、他解释的是蛮清楚的。比如说他们解释前场跟绽放，解释显次序是由隐次序来的，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来的，那超隐次序是从超超隐次序来的，而每一个层面是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的。你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是因为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根本就是内在的一部分。既然我们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那你要怎么改变你自己的话，是不是一定是牵涉到内在的那小部分必须要改？而要改到内在的小部分，是不是要牵涉到内在本身的整个移动的方式？换言之，就是你的任何的改变的话，一定会牵涉到内在。各位一定听过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就等于观察物。换言之，就是你在观察这件事情本身，你观察已经带着你自己的感觉或你的观察点在看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是包含在你自己的观察里面。所以这里头就会往上提一层，就是一定会提一层的，就我在看这件事情，我必须要从这个事情外面看，可是被看的那件事情其实已经包括看的那个人的一个主观看法在内了。那我们的自我怎么去看事情的话，我们的自我本身是属于我们的内在自我的一小部分嘛，所以你怎么样去看都是内在的那个部分在看呢、所以因此你怎么决定任何事情的话，你的内在的部分一定会牵涉到。而如果内在不是这样想的话，你的自我怎么变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变它。所以这里他才会提到说，这个部分它只是本身的一个局部，一切万有的一个局部。所以我跟各位讲，你最好是去把那个量子力学啊，那个不完备定律啦、或者是测不准原理这个部分哦，先去了解一下。最好有机会的话看一下心理科学的桥，那你就了解一部分，就是说有一点像我们在提到那个睡醒理论或者是莫比斯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部分本身就已经带着前面那个部分的觉知跟它的意图嘛。好像说我们怎么成长，我们的成长是不是一定包括我们的 DNA 呢？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成长，是不是本来就有我的精神性的 DNA 或者是我的肉体的 DNA，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讲的说，你投胎到人世间，你选择了你的家庭，选择你的身体，选择你的人生的途径，这个部分是在上面那一层决定的。所以 那一层的部分是属于你这一层的，不管怎么变哦，它都属于在上面的那一层的一部分。好，你怎么变都是上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以为你，孙悟空你跑到了这个天边海角了，可是他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心之下，你没有办法越过手掌心，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在你本身就活在这个范围里面啦，就好像我们的细胞、我们的器官，它怎么样生长啊？它一定是必须要被base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啊。我们的细胞的生长或我们的器官的生长，它没有办法独立生长，你没有办法你把你的胃拿到外面去生长，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的器官的生长好，你的胃的生长好，它没有办法说哎，小明的胃比较好，我到那边长一长再回过头来放到我身体头里头，不行嘛。那跟你自己的体质是不是一定有关？你的胃的细胞呢决定说好，我现在开始要坚强啊，自立自强，我们现在变得很强壮了。可是你的胃的组成方式，它一定是受到主人的身体的状态跟主人心情的氛围所影响啊。所以胃细胞怎么去长齁，我胃细胞怎么样的自立自强齁，它一定跟主人的情绪是有关的啊，跟主人的意愿、跟主人的身体的状况是有关的啊。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层面没有办法完全完成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他自己？因为还有内在的部分啊。你不能说一个人他没有按照你的身体的蓝图来生长，不会的啦。不会说一个小孩子在母胎他已经怀孕了齁，然后呢虽然你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可是他已经确定他是男的或是女的。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就不是男的或是女的，因为呢当他从第一个细胞开始成长的时候，一个受精卵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他会变成男的或女的。即便他只是一个最小最小的细胞，可是他已经包含了这个整个蓝图的一切了，虽然他只是个细胞，可是他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子的，可能跟父母的形状蛮相近的，可是又带有他自己的特质。好，那你看这个是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一个小小的细胞在他的细胞里面已经包含了他的父亲跟母亲的一切身体的特征特质，同时还带着自己的人格的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从那个小细胞慢慢往前长，它不会离开这三个因素，尤其是它自己的那个因素，自己的人格特质。像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我们五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一出生的话就跟大家真的很不一样啊，有点像我常常在开玩笑说是我的阿嬷是嫁给荷兰人，所以依稀荷兰那一尊意，我常常在这样开玩笑啦。不过小的时候人家都叫我米国郎，米国郎齁，一看就是好像不太像中国人那种样子。那为什么呢？其实如果再仔细看的话，我还是带着我其他兄弟的大部分的特征啦，可是我为什么会长得跟他们不一样啦？好，那就是我的前世的形状嘛，我前世塑造出来的样子，所以我这一世是仍然承袭着我上一辈子的某个特质，好，某个特性。所以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虽然甚至是非常差一年出生的姐妹啊或兄弟啊，可是就是不会长得一模一样啊。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真的有点像植物的生长啊，齁。你看叶子好像都一样，其实再仔细看齁，其实叶子都不一样的，它们有不同的特征，而且形状是蛮相近的齁。可是它还是有它们各自的印记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这个部分它仍然是本身的一个局部齁，是一切万有的局部。所以我们每个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最后的祖先齁就是一切万有。好，就是那个太极。好，那太极的前面当然是所谓的无极嘛。 我们都是神，都是上帝的子孙，这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大部分，每一个在大部分的气温的大部分，它不断的气温下来，这个气温下来之后，每一个最小的细胞都是完形，都是完整的，都具有后面的前向前徙，整个一切万有的知识跟智慧在支持着最小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上一节课已经提到了。好，这里提到，但是你看，即便这个整体的金字塔完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好了，我们自己是一个小部分，假如说我今天是整个金字塔里面的第八层，或者第九层，或者是最后一层，不管你是在哪一层，整体的金字塔也不是不变的啊，我们一直在变化，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变化一样啊。如果说我们是我们的细胞，身体的一个细胞或身体的一个器官的话，那一切万有是上帝，是整个身体。那好了，其实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胞不是都在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吗？我们不是在很多的细胞会凋谢下来，然后会产生新的细胞吗？但某个角度来看，如果它没有那种新陈代谢的现象的时候，那么人就死掉了嘛。好，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切万有，我们的身体是整个神来讲的话，那我们是神的一个细胞，所以我们经常会凋落下来，然后呢会长出新的细胞出来。这就是新的陈老师来了，代替旧的谢老师，叫新陈代谢。既然有新陈代谢，整个身体或者是现在提到的整个金字塔完形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断在改变，我们不断在改变，看起来比如说老陈就是永远是老陈，看起来都老样子，可是事实上他每天的身体细胞都在改变啊，一洗澡那些仙啊都已经成仙去了。这里提到一个上帝或一个神的全部或大部分的概念，涉及到一个静态的神或上帝。一般我们在宗教里头啦，像我以前在基督教里头，我曾经有一次就跟我们的小组讨论的时候呢，提到一个问题啊，我就问他们说，你觉得上帝会改变吗？或者你觉得上帝会成长吗？哇，大家群起攻之啊，上帝怎么可能会成长？上帝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啊。当然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嘛，比如说我说，那上帝会玩现在的电脑吗？上帝会玩 iPad 吗？因为以前没有这些东西啊。当然小组的人会认为说，上帝当然会玩电脑啊，上帝当然会玩 iPad 啊。可是现在赛斯告诉我们的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就是，是啦，上帝会玩 iPad 啦，上帝也会玩电脑，可能上帝也会带 iWatch 好。不过呢，是因为你们带了以后，你们的知识跟经验直接输送到上帝的身上嘛，所以上帝会的，你们的任何会的事情直接上帝就会，那你们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上帝当然不会啊。那上帝是全知全能，当然涉及上帝知识的拓展啊，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拓展，或他本来就知道这些东西的，但总而言之，如果不是透过新陈代谢，如果不是太旧换新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往前进呢？上帝又怎么能够全知全能啊？是因为他可以不断改变嘛，他可以不断接受，不断的增加，所以他才能够全知全能嘛。就好像我们的网络一样啊，假设说你今天去找维基百科好了，一定有人不断的去更新它了。那如果你把维基百科当作知识的上帝，那么如果没有人去更正维基百科的话，他的知识就一定有限啊。比如说现在有选举了，那选举的结果怎么样，一定有人去更新啊，而且立刻有人去更新啊。所以你去找维基的话，他就会告诉你说，哦，现在是某某市长啊被罢免了或怎么样 多少票啊。 它一定会有这些资讯啊，然后资讯会自动有的吗？不是啊，是有人去更新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个人性，每个个人的自我，不断去体验新的东西，而不断体验新的东西，就好像你不断的在维基百科当中去更新维基百科的资料嘛。如果你把维基百科当作上帝好了，好，那每个人不断的去更新资料，或我们所经过的故事，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故事，所有人的感觉，所有人的感受，所有人的情感，其实就是一种上帝知识的更新啊。所以因此上帝才会全知全能，好，不然的话如果没有更新，他又怎么能全知全能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涉及到神学的问题，神学的难题，好，所以这里赛斯就提到一个上帝全部或大部分的概念都会涉及到一个静态的上帝，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定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神学的难点。好，这个难点是无法克服的。假如你死在那边，你就只有那个范围了，那不管这个范围多大，那么总是还是要扩大，所以这个宇宙不断在扩充嘛。好，有人在观察宇宙发现，哇，什么宇宙一直在扩充，一直在往前扩充，一直在生新的东西出来。因为如果没有行动，如果没有继续的生长的话，本体就不见了啊，上帝就死掉了啊。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再更新了，那么上帝就突然间在一瞬间就全部都消失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神学的难点。所以赛斯是这么讲，这个总体完形的觉知跟经历总是不断的在变化跟成长，它一定要变化跟成长，所以它才有完形啊，它才有全知全能啊。那完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全知全能啊。好，所以这个总体的全知全能，总体的完形的觉知跟经验是必须要不断去变化跟成长的。我们的维基百科是不断要有人去更新啊。好，我们的新闻报纸是每天要去更新的，如果你有几天不去更新的话，那么这个报社一定会倒掉啊，没有人会看了。好，你再去看还是看哦，三年前的报纸，那有人会看吗？不会的哦。你要任何时候都更新，即便是五分钟前哦，你立刻有那种什么叫快报快报哦之类的号外啦，好，号外号外之类的。这里赛斯说，我再说一遍，没有一成不变的上帝，好，没有一成不变的维基百科啦，好。当你说这是上帝的时候，那么上帝已经不是别的东西的啦，他已经又变化了。当我在说上帝的时候，那我在说这是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我加了上帝这个东西进去了？就如果说本来是100啦，好，当我在提出我的论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100加上我刚刚论点的那个1呢，就101啊。所以当我说我上帝是什么的时候，上帝已经把原来的上帝加上我刚才论述的那个点，所以上帝又变了。那任何一个人说不是，上帝不是那样，上帝是什么，那么不是又在把上帝又改变了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上帝的一部分啊。当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新的了解或新的看法的时候，上帝不就变了吗？所以这个有点黏搭搭的啦，就是我们的任何的想法，我们的任何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上帝的思维的方式，只是我们是他的一个小完形的一个特别照料我们的兴趣的那个部分，这是前面几句话讲的。这里甚至说，我使用上帝这个词语只是为了简单起见，那一切万有的所有的部分，总是不断的在变化。好，怎么变化呢？折叠展开。好，所以一切万有的变化基本上是从折叠展开开始的。好，所以变化折叠展开，变化折叠展开。那折叠展开可能你不是很了解了，好，那么我们来换一下心理科学的乔的论点，他也用折叠展开，不过他的翻译是潜藏跟绽放。 好，这样就比较能了解了。我潜藏起来，我现在隐藏起来了，然后又绽放出来了，好像这个人死了没有了，可是诶，他又重生了，他死了然后又重生了，可是他死的时候并不是意识消失，他是把自己的意识移到别的实相而已嘛，他潜藏了，从 A 实相跑到 B 实相潜藏了，对 A 实相不见了，可是在 B 实相他存在了，他对 B 实相是绽放，可是对 A 实相是潜藏。好，然后他又投胎到 A 实相来了，当他投胎的时候诶，可能对 B 实相又是潜藏，对 A 实相又是绽放，所以从潜藏绽放，潜藏绽放，就好像我们身体的细胞哈，我们每一刻都在长新的细胞，然后呢，我们的鲜每一天都被洗掉了，对不对？我们的头发被剪掉了，可是它还会再长新的头发嘛？那如果说没有潜藏跟绽放，没有折叠跟展开的话，那胡子怎么长出来啊？好，或者是我们细胞怎么长出来啊？所以我们其实哈，我不晓得这样的论点是不是对哈。既说我们的细胞到成长完毕之后呢，我们的细胞的数量是一样的，只是有时候我们的细胞呢是变成胖细胞，有的时候是比较没有脂肪变瘦细胞，只是这样而已。据说啦、哦、这个我不确定、哦、因为我不是在研究这个部分的。所以胖瘦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只是脂肪素的增加而已、哦、或许我记错了啦、哦、不过大概是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你的细胞的数量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的脚的形成、哦、就是有那些点数所形成的，好像我们在画图一样，多少点把它形成一个角。好，我常常在报纸上看到说，哎呀，那个罗东有一个公正国小啊，他庆祝70年的周年庆，然后叫小朋友在操场上排出来公正70，好，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以前也念过公正国小、啊、所以我知道了。那公正国小70周年纪念是不是要固定的某些数字的小朋友去排出来的？好，就必须有那个小朋友排出来啊，可能多一个小少一个都不行的，那个字会不一样。那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我们的细胞都是差不多的齁。这个细胞凋谢了，那么再长一个新的细胞来取代它。有一次我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指头齁。那切掉的部分应该长好的时候应该是平的嘛，可是它不是长平的、欸、它是长跟我原来一样有弧度的指头给我、欸、好，据说了、哦、如果人大家都有个概念，就是如果腿断了大家都相信还是会长一个新腿的话，我们也是会长个新腿出来的，就好像螃蟹一样、哦，各位，如果你去买螃蟹，螃蟹是很好玩的这个生物、哦、常常螃蟹的腿、哦、会再长新的腿出来，你会看到诶，怎么有一只是特别小特别短一点的、哦、是因为它刚长出来它的大腿。那为什么螃蟹的腿断了可以长，那人的腿断了不能长呢？因为螃蟹常常在断腿啊。好，如果常常在断腿的话、哦、那必须要长啊，不然它要怎么跑。好，这就是非常有趣跟好玩的事情、哦、如果人的腿常常断的话、哦、跟螃蟹一样常常断腿的话，我相信人就会有一种能力、哦、他如果腿断了、哦、他可能一下子就会长出新的腿。各位知道海参吗？海参的话、哦、当他碰到敌人的时候呢，他会把他肚子里面的所有的内脏、哦、全部一骨碌的往外面丢给对方吃了。好，那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逃生，那对方也会吓一跳，怎么一堆的内脏往他那边喷射过去、哦、但是各位你知道吗，这个海参虽然把他所有的内脏啊，什么心肝脾脏肺什么之类的全部丢出去以后、哦、他很快又长出来啊。所以每个生物的那种成长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啦。好，那小丑鱼更好玩啦、啊、小丑鱼的话是一窝的可能几万只的小丑鱼，一个海葵里面的小丑鱼，其实最强的那一只是母的啦，第二强的是公的，第三 以后呢都没有性别哈。但如果母的死掉以后啊，公的自然会变成母的，然后第三名的哈就会变成公的。好，那如果说第二名死了，比如说死的是第二名是雄的哈，公的，然后第三名呢，他本来没有性别就会变成公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生物的需要的补偿作用哈，就是有一个完形在照顾你啦，有一个小丑鱼的神在照顾着小丑鱼，有一个人的神在照顾着人啊，觉得人可能需要什么部分好，那常常你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奇妙啊，一个女人可能一辈子齁都没有奶水，可是一怀孕齁，怀孕生出来之后齁，诶马上奶水就出来了，那怎么会那么奇怪呢？诶那个你说一定有一个智慧齁，是不在你的自我之下在控制着你的身体的，好，他知道当你生了小娃娃的时候呢，小娃娃又不能吃人类的食物啊，所以他一定要奶水，所以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分泌奶水，男人是永远不会分泌奶水的，好，因为他没有这个需要，或者是没有这种设计，所以他不会去分泌奶水出来。那我要讲这个部分，我主要是要提一个东西，就是像女人生了孩子，在很快了就马上会有奶水，这个难道没有内在智慧吗？它就是有一个内在在控制的，而且不在我们的自我所了解的范围里头啊，它不在那里头啊。好，男孩子呢，在几岁之后他就有喉结，喉头有一个结会出来，然后会长胡子。好，那为什么呢？所以它不在我们这个层面控制的。所以我们的外在层面既然直接就连接着内在的层面，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一切万有总是不断的在变化，在折叠绽放，潜藏绽放折叠展开，它的英文是 unfolding 跟 unfolding， 一个是折叠起来的，一个是展开来的，把它放在 fold 里面的，把它折起来的，好，以及把它展开了。那我们的生生死死，我们的投胎死亡生死之间，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折叠跟展开，或者叫潜藏跟绽放。所以甚至说呢，一切万有寻找着了解它自身，总是创造了它本身的新版本。那一切万有如果要创造新版本要怎么做呢？他要产生新的人格啊，然后过着新的不同的人生啊，然后去体验新的生命形式啊，出生在不同的家庭，变成不同的种族，然后呢有着不同的性别，好，那有着不同的长相或者是智慧，所以他能够发展自己的不同的角度，而所有发展的结果都是一切万有所得到的结果嘛，所以一切万有不断在增加变化，好，是从潜藏跟绽放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透过不断的换不同的人生，好，然后不同的性别以后，我们会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经验啦。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换性别，你没有办法换种族的话，你怎么能够了解另外一种种族或另外一个性别是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我这辈子当男生啦，你跟我讲女生的什么感受，你讲的我只能用猜的啦，我根本无法理解那是什么东西。好，说诶你孩子怀孕生孩子，孩子在肚子里面，那是什么感觉？我只能用猜的啊。好，我怎么猜都没有办法实际上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啊。好，男生也一样啊，女生怎么去猜男生是怎么想的？你只能大概猜啊，你不晓得男生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也许用你的观点在推测哦，男生是怎么想的，但事实上那种猜测哦，常常没有办法真正了解最深层的男生的想法是什么啊。好，所以不了解为什么自尊心对男人来讲是重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好，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你不了解啊。因为你不是男生，所以你不会了解。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了解，为什么女生会是这种情况？好，我们不能理解。不管是 心理的层面或者是生理的层面。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当男生来体验男生的生活，好，我想除非你转性别吧，你想要了解另外一个性别，你除非真正自己转性别吧。好，你如果要了解某一个生活方式的话，那你只有转那种生活方式才知道啊。好，我记得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啊，我一个朋友来美国嘛，那回去以后我就问他说，欸，美国是什么样子啊，有没有电线杆啊，我在问的问题都觉得很好笑啊，等我自己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是我问的问题是真的蛮可笑的啊。但是就算我这朋友啊，怎么用最好的形容词来形容美国像什么样子的话啊，除非你真的来了你才知道啊，你只要踏进来了，你只要进来你就知道，哦，它是什么样子，虽然或许不是一个很深入的体验啊，但是至少你知道嘛，你碰到了嘛。好，就好像我说依兰花是什么香味，除非你闻过啊，不然的话你用怎么想象，你都没有办法想象依兰花是什么香味，你没有办法知道啦，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怎么想象都没有用，因为你无法去了解它啦。那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对等的自己，好，转世的自己，其实这就很清楚的啊。对我们的内在，它既然可以创造人格的话，它当然会创造各种各式的人格，然后让它能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体验这个人格的生活方式后，它的真正的内在的感觉是什么，而且呢还必须要把它所有的经验把它阻挡掉，让他以为他就是他自己的一切的中心，他以为他是单独的自己，没有什么的内在啊，什么无意识、潜意识之类的东西啊，没有灵感，没有后面的东西。没有学过身心灵的人啊，如果你跟他讲说你有个内在自己啊，你有一个内在自我啊，你有一个一切万有在后头啊，什么之类的哈，他会。首先会摸摸你的额头说，欸，你温度还好吧，啊，需不需要吃点药。我今天去超市啊，这是第一次碰到的情况，就是我进那个超市就有一个人很凶啊，叫我站在那个左脚右脚的那个地方，我不晓得干嘛，原来是什么量我的体温啊，啊，看我体温有没有发烧，啊，没有发烧他才准我进去买东西啊，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哈，都是新的体验啊，就连买个菜啊，都会觉得是，哎呀，怎么是这样子的，啊，是很难估计，说，哎，去买个菜还要量体温的。跟各位讲个好玩的事啊，我去买什么哈，我去买火煮牌的米粉，啊，我每一次呢都买一整箱，一整箱有多少呢？有50包，大概力气小一点还抱不动。那我第一次买这个新竹火煮牌的米粉的时候哈，我觉得50包哈，可能要吃到咕咕咕了，很久很久以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已经第三次去买一整箱的火煮牌的米粉了，所以我们家的销量或者是我个人煮菜的销量是还蛮大的。赛斯主要的观点是在告诉我们，一切万有怎么创造它的新版本，一切万有怎么增加它的其他部分，一切万有怎么了解它自身，重点只有一个，寻求，好，尝试寻求。换言之，就是一切万有透过寻求的行动，然后可以创造它的新的版本，可以了解它的自身。那各位，你有什么能力，或者你能做什么？除了你去尝试以外，你去寻求以外，你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人在讲说，我有什么能力啊？我的天赋是什么啊？各位，你知道吗？你的天赋在任何一个片刻都不一样，欸，我们每个人的天赋在任何一刻都不一样。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哈，他的妈妈在七十几岁突然间有一天呢想要学画画，好，然后呢就跑去画画，在台中，然后呢他给我看他妈妈画的画，真的像个 伟大的画家那样啊，好了不起哦。好，那孩子们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妈妈从来就没有那种表现出绘画的才能啊，为什么在这个年纪突然间想画画，而且又能够画得这么好？是，各位，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串自己啊，我们是一串很大一串的自己，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们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对等的自己，而这些对等的自己，这些可能性的自己呢，它其实在帮助我们，在某一刻的时候，如果你有行动的话，这个有一个强烈想去行动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性的自己它就自动的把这个能力会直接的就放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好，我常常在讲那个骇客任务嘛，当他们抢到直升机然后不会开啊，然后就打电话去总部说，哎，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型号的直升机怎么操作直接放到我的意识田里面。好啊，对方说好，没有问题，就直接放进去，然后就会开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既然一切万有在寻求它自身，然后在寻求的过程会创造它的新版本，各位，你不是在任何一刻都随时在创造新版本吗？不是在任何一刻都在寻求自身的了解吗？我们是这样，一切万有也是一样啊，我们只是小而为的一个状态而已啊。那既然我们是小而为的状态，各位，如果你开始有这个观念，就是如果你行动，你觉得哎有这个冲动了，你想行动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怎么这个能力突然间被开花了，怎么这个能力突然间哎以前没有的或根本不懂的，然后哎就直接变成你有这个能力。各位，我觉得赛斯在谈可能性的自己跟其他次元的这个部分是很值得我们当作是创造力或想象力的参考啦。好，如果不是的话，罗琳就不会写哈利波特，尼尔就不会写与神对话。好，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去潜藏到我们的意识田里面，然后让我们从意识田里面绽放我们所潜藏的能力的话，各位，你怎么知道你能够发展出什么能力出来呢？只要行动就好，只要寻求就好。当你寻求，当你行动的话，这里提到说寻求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行动，而且呢这就是所有行动的核心，寻求本身就是所有行动的核心。你只要愿意去尝试，然后呢当你尝试的时候，你有产生需求，那需求本身是一个吸引力，它就会把这个能力会吸引到你的身上来。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概念的话，我想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都不断在发生变化了。我在这里我很感谢我一个台湾的朋友，他今天送了一段录音给我，那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所以我就不方便把那个录音放给大家听。不过我觉得既然有人能够了解我真正内心里面想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真的很希望有才能的人能够成功，有情人能成眷属，能发展的人能够尽量让他发展，只要他不走偏就好。好，其实我对我来讲的话，我本来是想说就退下来了，因为也学的差不多了嘛，早期课、私人课、所有的赛事书已经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了，那就差不多了啊。好，那我觉得可能就休息了。然后呢，因为现在是因为没有资料，那我觉得我不愿意看到目前在学赛事资料一定要花很多钱才能去学，那些没有钱的人啊，那些本来生命里头就有痛苦的，或者是有需要，或者是需要协助的人，难道我们在谈赛事资料都一定是以钱当衡量吗？我们一定要去把已经受苦受难的我们自己的同胞把它当作是予取予求的对象吗？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所以我很希望就算小小的一个开始好了，我希望留一个 资料，让有些人哈，他可以免费的去得到他所要的解答。即便我讲的不好，我语言方面我自己是天生就没有具有这个能力啊，我语言方面是我的弱点吧，既没有办法妙语如珠，又没有办法口齿伶俐，好，甚至于我的国语不好，英文也不好，好，我想很多人都会比我好啦。那念赛斯资料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的赛斯的程度比我高很多啦，好，但是我在想，好，如果说所有的资料都没有了，那现在尤其是疫情期间，是有人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资料，对他们有所帮忙。那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啊硬着头皮又开始来上课了。因为前面如果我真的想上课的话，那前面的一个月我为什么不去上呢？那个时候有 YouTube， 为什么我不上呢？好，就是因为我不是那么想要上了，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要去跟别人对抗。如果我今天影响到别人去赚钱的话，我也真的非常抱歉。我没有那个想法说是要影响别人赚钱啊，或者是跟他争个什么高低，我根本比不过任何别人嘛。我不是想比，我没有兴趣可以比。好，只是我真的很希望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全部的资料都变成是以钱为导向，或者是功名利禄为主导的话，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最亲爱的自己人啊。我们也知道在内里里头的话，我们都是一体的。好，那有困难的人，尤其是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同胞们，我们不要说对他啦，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我们要对得起呢？如果说我们学一个东西，尤其是学这种真理的东西，学实相，学心灵的部分啊，然后目的只是为了要求名求利的话，我觉得在内在里面，好，就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应该是会觉得不是那么妥当吧，会有歉意的，或者是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啊，我怎么这样做。因为各位你知道吗，其实时间在流逝，其实真的蛮快的。我今年67岁，离我妈妈过世只有2年啦，离我爸爸过世大概还有5年的时间，所以就算我比他们长寿，那10年20年又怎样？好，那你有多少的钱财或多少的名声，那又怎样嘛？如果学赛斯哦，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那种对爱的感觉，好，对周遭人的情感，我昨天所说的情感深度，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真的会让赛斯在内在里面哭啦。好，我今天看到道日资料181节，如果是前一本的话是第7个对话，他就提到其实那里头很多的传导他们在那些哭泣，这么好的资料呢就变成争执，变成不尽的争吵，实在是真的很不应该。所以他提到 Elena 退出了，那真罗伯兹也退出了，好，然后这些传导他们也觉得真的没有意思。好，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就从自己一己之力来试试看，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想要去背隔别人，去指责别人不对，反而相反的，我们希望他能成功，我们希望他能够造就他们自己。因为只要他的某些角度有一点点的改变的时候，他们是真正有能力，或者是真正有才华，或者是真正有内在的使命的，他们可以完成他们的使命啊。那我们可能刚开始出生在人世间，我们是来配合这些人，比如说对我来讲的话，我总是觉得我是来配合这些人，帮助他们，让他们达成他们的使命的，根本就不是我自己去达成使命，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啊。如果有的话，老天爷会给我一副非常妙语如珠的口才啊，或者是对文字啊会比较敏感，或者是对语言啊比较深入啊，或至少英文稍微强一点吧，这些都没有啊。我完全都不是在这一方面有才华的人啊， 我比较有才华的可能是在想象力创造力方面，那想象力创造力方面我是真的很想花时间去发展。我本来在想，我也跟我很多朋友讲，包括欧洲的朋友，我也跟他传资料给他们了。我最近买很多的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书籍嘛，我本来是想从这个角度离开身心灵的部分，然后往想象力的部分去发展，因为我觉得这部分是我的本命啦，是我完全能够发挥的这个领域。我倒是很希望这些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些大师们啦，我真的很希望他们的成功。所以为什么我不太想去张扬这些事情，原因就是我真的很希望帮到他们的忙。那现在假设说，如果我们从自己的一小点一小点开始，比如说我现在在网络上留这些资料，然后因此可能会有一些相对的一个蝴蝶效应吧。那么如果能够影响到我们其他的朋友们，能够带给他们一点温暖，给他们一些信息，虽然我的资料不是很完整，我也不是很会说的人，那但是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帮助。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这些大师们啊，他们真的能够了解到把内心里面真正的爱，真正不要讲口头上的或者是表面上的讲爱讲爱，但是事实上要的却是名跟利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会走回另外一条真的带着关心带着爱的态度的话，那真的是他个人之福以及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很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做得到，所以我才在想说，是我现在试着在网络上留很多的课程的资料，我也不是想要去做什么，我只是希望能够触发出一些新的或者是善意的或者是带着爱的信息。好，那如果可能的话，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就是我们纯粹是以服务的，纯粹是以关心关爱的角度来讨论赛事资料，用关心的角度来给予我们周边的人，需要这些资料人的一些信息。如果从这里开始，即便是一个最小的一个部分，我相信还是可以聚集一些力量。我个人力量是非常小的，我也不是口才很好，但是我相信这样开始之后，或许有口才更好的人，知识更高的人，有这方面能力的人，他可能或许会加入或什么的，从最小的开始，然后呢，我们甚至可以打造自己的网页网站，或者是有对电脑上面比较熟悉的朋友加进来，可以再做一个清流，就对整个赛事资料也好，或者是身心灵的课程也好，尤其是道瑞资料的话，提供一个免费的，完全以爱为基础的，完全以关怀为主要的一个网站，提供一些服务，而不是任何时候即便问人家问题都要看时间啊，每一秒都要钱，每一分钟都要钱啊。那你如果不讲话的话，那钱就一直要付出去，然后对方也不会管你，你不讲话就不讲话，他也不会管你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到后来都蛮扭曲的。我今天打算放一段录音啊，是刚好也是今天收到的，大概只有14分钟，我会放在后头。其实赛事在传这些赛事资料之后，我相信赛事或者是道瑞或者是这些传导们，他们内心里面是蛮难过的。好，他们看到的都是纷争啊，好，没有看到爱。可是你知道吗，赛事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开始，没有上几节课他就开始在警告真跟我说，你不要以为你们拿到的是一所的真理的资料，然后呢你就觉得高人一等或什么的。赛事一再一再的强调谦虚谦卑是最重要的。好，对写整个赛事资料来讲的话，如果你内心的那个柔和，那份爱，那份谦虚如果不见了，那如果你是在自傲，那绝对是完全在使用自我。如果你完全使用自我，跟我们今天所上的课程的内容就会差很远的。好，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赛事是怎么讲的。如果你完全用你的自我的话，你等于跟你的内在完全切断， 能量的联系，好，或者是资讯的联系，那也当然没有办法达成所谓的价值完成嘛。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很诚挚的呼吁哈，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那我的课程一般来讲都比较深一点，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哈，他会有很多语言方面的才能哈，也许我们都可以联合起来，大家不管是多或少，我们能够有一股汇集在一起的清流，这股清流呢，当然魔生的这个需要哈，或者是说啊，你现在开一个这个读书会啊，工作坊，你当然需要维持这个基本开销哈，这些东西都是 OK 的，好，绝对是 OK 的，你赚一点自己生活的需要好，但是它不是主要目的，而且不要把它当主要目的。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去相信我们在传这个资料是充满了爱心的话，就算饿了一点，就算少了一点钱，上帝会补你的，一切万有一定会照顾到你的。赛斯也一再强调说，真罗你们都不用担心，只要你们在你的使命当中的话，你的内在的资源会源源不断，而且你是会富足的。那个富足不是贪求啦，不是说无限的，一栋豪宅要买完了还要买另外一栋豪宅，要不断的买豪宅，然后让自己不断的，根本就不知道不是为了谋生的嘛，他完完全全是在金钱方面在做考虑而已啊，那这样有什么意思？然后呢征婚不断，那有很多很优秀的老师，好，甚至于很卖命的，很能够照顾别人的老师，甚至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哈，我也愿意花一些时间啊、精神啊、金钱啊，或许应该去思考一个部分，就是是不是可以集合一群人，有一股清流。我们不管名利啦，不管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啦，我们让很多需要这些资料的人能够无偿的、不需要钱的，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同时呢，我们也因此可以导正那些完全站在一个比较已经偏差的角度的人了，他可以重新再思考，然后因此其实我们会帮助他们有更大的成功，因为他们只要走到一个正确的路上的话，他们是很容易完成他们应该做的任务，或者是对整个人类或者是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每个人都能成功，刚讲过了嘛，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愿天下有才能的人都能够达到他们的才能的表现，他能够成就他们的成功的地步。而昨天我有提过哈，真正的成功是什么？真正的成功是你整个内在的整合、整体性，好，整体性的发挥，能够跟内在整体性配合，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假如我们在念赛斯资料，我们了解这是个多次元的观念的话，然后我们又从来不相信比较内里的部分，我们总是以最外表的部分，然后用外表的部分自己加工，然后用加工后的东西再去引导别人，首先别人不会受到任何的帮助啊，因为我们所引导的方式基本上是错误的啊。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是不只是害了别人啦，也是害了自己嘛。因为说真的，人生只不过是投射，物质宇宙不过是一个投射实相嘛。那当然没有受害者，我知道，我也接受，我也承认，如果这个现象继续存在的话，我也是非常了解，而且也不会有任何想要去批判或什么，各自有各自的频率嘛。可能有些人他就需要崇拜啊，有些人就希望能够被引导啊，用这种方式他觉得这样才是好的，那也很 OK 啊，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不过我觉得我们只要做我们自己能做的阶段就蛮好的。好，好，讲多了，讲这段话主要是在感谢我台北的这个朋友，没有想到你真的了解我内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好，你不会以我是受害者或伤心什么之类的，能够被了解就有一种 有那种知我者的那种感觉会出来，那内心里面会有一种舒畅的感觉啦，有人了解我，我知道原来我不是孤单的，好，有人知道我的内心的想法，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你。那当然也感谢傍晚的时候一个朋友也跟我联络嘛，也在讨论另外一个事情，那刚好这些都是同步性的事情，所以我把它提出来。我总是跟随着我内心的感觉，能够跟课程只要符合的部分，我就把它提出来跟大家来参考。好，我们继续。他说意识寻找着了解他自身，因此了解了你。好，那你作为一个意识寻找着了解你自己，所以你也会了解一切万有或者你的内在，并在一定或其他的程度上你变得觉知到你自己，是一切万有的一个很独特的并且有个人性的部分。好，你不仅利用这个总体能量，并且你为了你自己生存独立于它，并且在自动的这样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孤单，我们好像跟一切万有完全没有关系。好，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为了要取得这份资料，所以我们独立生存，独立以他来生存，但是却利用着这个总体的能量，所以我们绝对是被内在忽悠着的，我们被诸神忽悠着的，我们被所有宇宙的能量护卫着，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事情。那么既然不要担心，不用担心的话，其实大部分的能量你可以拿来当作是爱的礼物，写你爱的故事。每个人一定会完成你的人生里程的，当你完成人生里程之后呢，你的这一个人生的过程就是你完整的人生故事，而且永永远远会跟着在你的意识里面。好，也会变成很多人或一切万有他分享的一个部分。那难道你希望自己写的故事是那么惨那么差吗？好，你可以写我出了名啦，我是大师啦，我又有名又有钱啦，怎么之类的。然后呢，我鱼肉所有那些受苦的同胞们呢，这有什么意思呢？这有什么意思呢？好，这种写下来的故事自己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吧。好啦，我们能够的话就从自己开始哦，一点一滴的能做多少算多少啦哦。好，这里甚至说，然而不要忘了，自我也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是一个能够让内在自己操作好并解释特定状况的高度专业化的部分。我们的自我其实也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啦，我们也是被我们自己内在自己在操纵着的，好，而且是一个很专门的部分。如果自我认为自身是唯一的自己的话，我刚讲过了嘛，如果自我觉得自己是唯一的自己，我就是要像癌细胞一样，我要成长，我要成长，我要成长，我要巩固我自己，那你就除了自己死了以外，还要带着整个身体都死掉啊。所以假如自我觉得自己是唯一的自己，那么你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切断了生命力以及获得能量的来源啊，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如果我们全部都是有自我，我在想说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更好，我怎么样谋得更大的钱财，我怎么样变成有名的老师，我怎么样变成名利双收，尤其在身心灵这个领域啦，像最近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或听到或朋友在讲的，就有的时候变成那种本来是最美好的，尤其是心灵的一种分享，好，那种内在感觉的沟通，怎么变成狼性呢？好，这个就不能理解哈。当然每个人都 OK 的哈。我们还是回到赛斯的原则哈，我们各自创造自己的实相，那就算狼性也蛮好的哈。好，也接受啦，全部都接受哈。那么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哈，切断了生命力以及获得的能量，就自我如果很强的话，那自我的观念错误妨碍了他接收这样的能量，但是一旦自我觉知到他是作为自己一部分的地位的话， 那么他就不会被昏流到旁边，不会被赶到旁边去啦、哦、这里所谓的旁边应该是外边啦，外头、哦、我看他的英文是外头啦、哦、并且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反而当你的自我一直想要去，我要成长，我要改变，我要变得更好，当这种的情况，我要用什么方式，别人告诉我什么概念，然后我现在会解决问题，那个全部都是自我，那个跟你的内在是没有关系的、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被昏流到一切万有的外面，当然外面也是里面的、啊、但是只是很外面就对了啦，就旁边去了、哦、然后如果你的自我放松一点的话，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位置啦、哦、那他有时仿佛更像是站在基本实相的外边啊，好。如果你被昏流的话，你好像是站在基本实相的外边，好。所以再次补充，他说，但是呢，他还是在基本实相的里面，只是你昏不到能量，没有人管你了，好，而且你没有办法达成你的价值完成。我们还是必须要从多次元的角度去思考。所以这个自我就像你现在知道的他那样，好，不是总是必要的，好，永远不会是必要的啦。简单的讲，他的英文啦，好，我看他的英文是写 will not always be necessary， 就是我们以为的自我哈，永远不会是必要的，不会总是必要的，好，不会是必要的，我们的自我根本不必要。但是有一种具有个人特征的基础的自我是总是必要的，换言之就是那个自我如果符合内在的需求，也就是说你的自我是跟内在安排你的那个自我是一致的，这种自我的话它总是需要的，所以它才这里提到说，但有一种自我的类型就是有个人性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基础的话，它永远是必要的。所以不是自我不必要，不是像佛教讲的就是放掉自我无我。我之前就讲过我开玩笑的事情嘛，就是有一个大师啊，大法师啊，那他们在禅坐了，禅坐完了以后在讲课嘛，他就说、哦、我们要无我，我就立刻举手，他说翘子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无我是不是全然的自我，然后他看看我，他不得不点头，他说对，就是全然的自我，也就是那个自我是符合内在需要的自我啦。这里就提到有一种类型的自我是绝对必要的，也就是你全然站在跟内我一致的自我。好，所以我就问这个法师啊，我说你说的 无我其实是拥有内在天分天性自发性的自我，而且是全然的自我。好，那他的回答说对，你说的对。好，所以我们不是邪塞斯就不知道佛法、哦、也是知道的、哦、所以当然一个内在自我包含了所有的自我。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了、哦、内在自我内在自己外在自己外在自我它的差别在哪里？我一直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了。那这里顺便稍微提一下，外在自我的话就是我们说的 ego 嘛。好，那外在自己的话是内在行动力外放到外在的那个自己，叫做 self。 好，那那个 self 的话它没有自己的一种 ego 在主控的，那个叫做外在自己。那内在自己呢跟外在自己是一样的，是由更深的内在自我所外放到内在的那个部分。好，然后呢外在自我的话是带着 ego 的内在自己，好，就是有强烈欲望的，所以是外在自我在主控着各种的自我，当然包括我们外在的自我在内。好，因为他要指使，他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去指使一件事情，只是他的位置是在内在而已啦。好，当然这样的昏华当然是赛斯的昏华啦，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就好了。他说包括了各种已经或者 将要成为任何指定的自己的一部分的自我，这些自我或任何自我都属于内在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内在自我是有强烈意图的，他想要完成某些愿望的，带着他的价值完成。当然外在自我是不知道他的存在，可是他是很强悍的，他是比内在自己还要更强悍的，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像自己的话，他是由内在行动来的，他比较不会有一种自我操控的状态。所以这里提到说一个内在自我包含了各种自我，什么自我呢？就各种已经或者是将成为指定自己的一部分的自我，这些自我或任何自我都是内在自我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它是在定义内在自我。而这个内在自我呢，沿着各种路线组织起来的经历，并且以意义深远的方式把各种经历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自我也是把我们的人生 组装在一起啊，内在自我只是它在内在而已啊，它是高我们一层而已嘛，它在电信实相的自我嘛，就像你所知道的，内在自己或整体人格都是由很多这样的自我所组成的，所以不是自我就一定不好，但是自我一定跟你的内在自己是要合成一体的一种整体人格，必须要符合的，不是冲突的。但这个内在自己也作为比它的部分的总和更多的什么东西来截肢它本身，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蛮古怪的啦。你的内在自己一定是比总和要更多嘛？就好像我之前在讲到说，我觉得上帝是什么，那既然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定义方式的话，你有新的定义方式，不就又增加了上帝的定义方式的吗？因为你就是他的一部分啊。那一样的，如果内在自己他一旦截肢他本身的话，他一定会比他的总和更多的什么东西啊。好，所以这里提到赛斯提到说，这个比他部分的总和更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古怪的字眼。好，但是却能够让我们了解，如果刚才提到的那个潜藏跟绽放，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从新陈代谢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不断形成新的自我？那潜藏跟绽放、投胎跟死亡，这个过程是不是不断在增加我们的自己？所以这里一定是会比总和更多啊。假如你今天投胎成另外一个角色，而在这个角色当中你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那你的内在自己的经验不就增加了吗？那你的内在自己本来是他加你而已嘛，可是你经验多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内在自己也增加了啊。所以意思是说，所有的意识都会创造形式，创造经验嘛。那既然所有的意识都会创造经验的话，他所创造的经验又是你的话，所以你一定比总和要更多啊，你一定比你总和要更多，因为他每一个小部分都会增加新的知识，新的经验。在它之内存在一个能够为你提供上帝可能是什么东西的一个小的理解的关键。这个小的理解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它不断会变化，不断会潜藏绽放，不断会折叠展开，在不断的折叠展开，不断有新的经验当中呢，它的总和会更多。好，那这种情况的话是提供我们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小的理解。好，所以我们了解到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么辛苦的，好像投胎到人世间尝到很多辛酸苦辣，其实我们是在替上帝尝试这些经验的耶，我们是他的味蕾，我们在尝试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用上帝的心胸呢？我们可不可以用上帝的爱呢？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少了一些纠纷，多一些关怀？好，我说真的，我还是呼唤有更多的人能够愿意先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的信心，那谋生的部分或者是支持自己的 机构的这些金钱之外，能够把重点放在于去推展身心灵，去关怀身边的人，把自己的名利前行先放一边，真的回到一个上帝的眼光，上帝的胸襟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命形式。因为我们在写我们自己的爱的故事，而这个时间不会很长的。我觉得我是小朋友，很小很小的小朋友，没有想到很快我就变成老阿伯了。所以真的时间过得是真的非常快的。协赛师如果内心里面没有爱，没有一种平和，没有真正的如何，没有对人的一个真正的关心在的话，我们就真的没有学到赛事资料啦。不管你今天写的是什么，你觉得是要强悍啊，你觉得要勇气啊，你觉得要跟人家争啊，这个东西都不是赛事资料啦，都不是赛事。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多次元的话，而且如果都是一体的话，那这怎么会是需要这样做呢？好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可能今天也又多说了一些了，昨天的狂妄到现在还继续狂妄下去，也非常的抱歉。那在此因为时间已经晚了，而且我还要再放一个14分钟的录音带在后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谢谢大家，那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也感谢大家的耐心，非常谢谢大家。接着我们就来播放我这个朋友的14分钟的录音，这是节录，因为整段很长，我怕占大家的时间，所以我只有截后面的14分钟，其实也没有长那么多了，只差5分钟而已。那这个是青青小姐摘录的，是道瑞对话181节。如果你看前一本英文前一本的话，它是在第七节007。好，谢谢大家。
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是针对赛斯的。赛斯曾跟我们提过，他对我们的进度感到失望。我不记得他当时说的原话了，但我对此感到十分不解。请问赛斯能否继续解释一下呢？赛斯出现，赛斯说，当然当然，十分肯定。当我们第一次通过这个传导者来到你们所谓的网路中时，那儿除了不断的争吵与意见不一以外，就没有别的了。这一切相当困扰我们。为什么你们阅读任何形式的通灵文时都会变得如此的斗气？其实那儿根本没有任何内容能令你们做出这样的被动行为，你们一直不停地攻击对方，这都是多余的，即使在闹市中也不必要。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物质体验去解释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现在我要说的是重点，你们没有权利去改变或修理别人，真正的改变始于你自己。请在这个你字上重点标注。你们已经忘记我曾在那些书中所讲的内容。你们每一个人都问，我想知道我是谁，我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很好。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从你开始。这样的内容我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而这才是能找出你是谁的唯一途径。这就是让我感到失望的地方。现在我只知道 Elna 身上发生的事情，当她阅读完那些资料后感到十分悲伤，所以选择离开这个网路，这是他的选择。我们对 Elna 并不陌生，我们已经与他工作15年了，非常了解他，因为他就像 Jane 一样开启了那个大门。换句话说，当这个你 物质层中的你进行表达，在物质层中与你的心灵接触，并允许心灵以一种纯粹的、非扭曲的水准与你沟通时，这才是唯一能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入的时候。这些内容也都在书中提过。现在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专心或致力于与你的心灵接触，那么你就能够通灵赛斯或其他，但这是需要毅力的事情，只能由你自己单独做到。然而你们大多数人所做的不是将心灵带入物质层，而是将物质层或肉体性带入心灵，或是将物质层带入梦境，试图改变周围，也就是物质层的一切。但是你要让心灵进入，与你一起在物质层工作，这才能真正改变一切，保证的。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找到 Jane， 因为他呐喊了足够长时间。他说，我想要答案。他的气势令他打破了这道障碍，才能允许他的心灵与他一起工作。心灵无法被解释，但能被表达出来。现在 Elna 也进入了，这是通过心灵的本质，通过他对物质存在的觉知，让我这样讲，是他在自己之内开启了一盏灯，打开了这道门。当门被打开后，我们就能进入。我们无法开启你们的门，你的门必须由你自己单独打开。现在那儿有人问，有时我觉得你像赛斯，有时又不觉得。这个传导者 Elna 每次传导时都要带入多达来自大宇宙的十几个不同的震动。打个比方，我无法向读者们解释关于行星网格等方面的资讯，因为那不是我的专长。但如果一个那方面的问题被提出，那么一个专长在这方面的成员就会进入进行传导。现在这里所发生的事，经过一段时间，这个传导者或是这个通道身上的频率、震动或任何你们想称呼的名称就会发生改变。它改变、改变、改变，用以匹配那些下来进入这里的宇宙存在体的震动。那儿只有极为少数的人能够做到这一点。Elna 私底下知道他们，他可不是坐在那儿唯一进行宇宙资讯通灵的传导者。然而，那些能够真正通灵宇宙资讯的人的数量，仅用一只手数，还有手指头剩余，所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在哪里，只要你要求就能够找到。无论如何，当时 Jane 选择退出网路的决定已经做出。那时他们收到了许多邮件，撑爆了他们的电脑系统。所以我们能够检索到的是那些来自你们的网路询问资讯的个体，那些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我通过 Elna 的眼睛能够看到那张来自网路的电邮清单，虽然他们在网路上的谈论数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我们真正所听到的是那些来自世界各地、遍布于世界各国、 恳求我们留步，让我们给予资讯的个体。现在你将如何使用那些资讯将由你自己决定。正因如此， Elna 才会回来通灵达瑞。我是你们称之的达瑞中的一部分。我问 Elna， 她是否能让我进入，她同意了。我以前声明过，现在我将再次声明，我不是那个通过 Jane Roberts 通灵的赛斯，因为与20年前的你相比，你也不会是同一个人。这不是那样工作的。如果你希望停止学习的脚步，那将由你在物质层中自己决定。但我们不会停止我们的脚步。每一个人都想知道物质层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说，啊，我们正在大步前进，马上要进入伟大的星际旅行中。我们要涉入那些没有人去过的未知之地。好吧，但是又有多少人去过他们的心灵，那个未知的世界呢？一旦你们碰触到心灵的那一刻，就开始害怕与退缩。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群体意识。我们的语言非常直接，因为我需要得到你们的关注。要记住，你的心灵才是你们进化的途径。如果你阻塞心灵，不允许它在物质层教导你，那你该如何去任何地方或做任何事情呢？物质层中的你们总是试图告诉心灵该如何去做，这就是混乱来到的地方，使你无法移动。这些内容我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但我知道一件事， Jane Roberts 已经退出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儿有一件你们没有觉知到的事，那些文字，争吵斗气的文字或想法，那些你们直接指向别人的文字是非常具有伤害性的。因为 Jane 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所以他退出了。现在那些传导宇宙能量的人同样也不容易。事实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都会哭泣。他们哭泣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感伤，这不是你对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能够观察出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真的愿意花费时间去探索他们自己，那儿将会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发生。事实上，你们目前所在的今年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那儿将会有人开始想获取答案。这场游戏你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玩耍了太久，是时候该移动一下了。那个能够让你感到安全，能让你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上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你是谁。没有其他的安全网能够保护你。现在这是我最后一次以赛斯的身份与你们对话。对于那些能够认知这个震动的人来讲，也会认知到我是这个所选择的达瑞当中的一份子。现在我们正与这个情绪物质身体工作，震动的转换再一次完成了。这些震动以你们的方式形容，就是让它升级，带来更多资讯。你想如何与这些资讯工作将由你自己决定。但我想说一件事， 请允许那些希望接触这些资讯的人能够获得他们。这些内容中的每一个资讯文字将由每一个个体自行决定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在启迪。自从人类来到这个星球上时，这一切就已经开始了。选择一直是你们的。现在我是赛斯，但不是那个 Elna 声称他所通灵的赛斯。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自己在通灵谁，因为当我们与你们说话时，他已经出体去其他的现实世界体验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名字赛斯和我口中说出的赛斯将由读者自己去辨识。当然，有人能从中辨识出他们曾经熟悉的震动，所以那些还能辨识的赛斯震动也会进入达瑞中进行传导。对于那些不愿意接受这些资讯的人也很好，没有问题，你们有你们自己发展的步调，也许花费15分钟、15年、15万年或1500万年以上，这都没有关系。